其实每当过年的时候哈，我们基督徒最好的祝福应该说是新人快乐，应该说 Happy New Year 哈。新年快乐跟新人快乐有什么差别？只差一个字，一个是年，一个是你。这两个字，哪一个字跟你比较有直接的关系？你，对不对？你是一个人嘛？年是一段时间。其实啊，新年不会带给人很多的快乐吗？但是新人会带给你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所以我们基督徒在新年的时候啊，最好一个祝福话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新人快乐，好不好？我们好像做每次主日坐的位置都差不多，都是有一个固定的 spot。 那个请你向你左边第二个人握握手，右边第二个人握握手，前面第二个握握手，他一说握手的时候说 Happy New Year 新人快乐，请站起来，别站起来啊，过远一点。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新人走了吗？
快乐，
不回去了。
圣经里面有很多次都提到新。new 那个字新，比方说耶利米哀歌3:23说你长成，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在这新的一年，神要为那些凡信靠他的人做一件新事，比方说以赛亚书43:19说什么？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我必在旷野开什么道路，在沙漠开江河。在这新的一年，神要给我们一个新的名，使我们弟兄姐妹成为一个得胜的子民，像在以西结书11:19他怎么说？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我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所以我们过年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彼此说新人快乐 Happy New Year 是有根据的，是有根据的。前两个礼拜，陈叔叔打电话给我，然后就跟我交通一下这个关于我们教会要有这个建堂构图的事情。我那时候接电话，我在想着，哇，这是一件大事。很可能在你一生当中你会只碰到这么一次。那神恩待我们弟兄姐妹能够碰见这一次，这是一件大事。在我过去20年的教会服事当中我经历过两次买堂购堂。一次是在那个是城县林良堂，最后我们最终是在安娜海那个地方向韩国教会买一个会堂，很漂亮的会堂。那一次在7-8年前在富勒顿 Presencia 我们在买堂，这两次的买堂建构堂当中省给我一点学习。所以我当我接到陈叔叔给我电话的时候，我就想说，哎呀，我实在好好为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祷告，为我们这边的教牧同工祷告，为我们的建堂同工祷告。我这边看见我们的建堂 小组哈、啊、有缺员，于明、冷晶、陈世明、朱其峰这几位弟兄吗？这个号为他们祷告。我也求神说，神啊，是不是给我今天有一点机会，有一点点时间，稍微分享一下我这两次的经历，你们一起有一点勉励。所以我求神给我们这个教会，尔湾华人基督教会啊，在建堂这个事上要三心两意。第一个，在建堂事上，第一个你要关心，一件事情要推动啊，如果没有我们来关心啊，事情办不成的。当陈叔叔接我这个电话的时候，我就特别在这几天当中啊，我特别看一下尼希米记，我在查尼希米这个人。你看旧约尼希米啊，他怎么样很成功的带领弟兄姐妹有很好的重建耶路撒冷？为什么？起始点第一就是他很关心。你看一下尼希米记第一章，我们来看看旧约尼希米记第一章，我们来看第四节。在旧约文本圣经是在597面，旧约圣经文本圣经的话是在597面。你来看那个第一章第四节，好，翻找了以后，我们同声来念这一节，请。
我听见这话，又咒下哭泣，
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尽职祈祷。你看，因为他关心啊，他向神祷告，求神让他有机会回到耶路撒冷。今天我们教会要建堂，要买堂，谁可以把这件事情做成功呢？是那些关心神家的人。弟兄姐妹，我们教会需要有这种器皿，不在乎你是不是全时间传道人，不在乎你的工作是什么，是在乎你是怎样的一个人。我们是不是关心神的家？你从尼希米这个反应，你可以知道尼希米是一个关心神的家的一个人。教会在买堂购堂事上需要我们的关心，第一个要关心，第二个要同心。你看翻过来看第二章十七节这里，你看第二章十七节哈、啊，尼希米记，尼希米说：“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你看第十八节，第十八节弟兄们就都说：“我们起来建造吧。”这是第二章，然后到了第三章啊，你就发现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出现了。尼希米鼓励百姓都起来，众人一起分工合作。你看第三章里面啊，你有没有发现为什么圣经这么啰嗦，不厌其烦地记载这么多参与这个建造工程的人的名字？有没有还有甚至啊，很多次提到个人是要对中自己房屋修造。为什么？因为教会的建造需要每一个弟兄姐妹都一起来参与，不许有人只顾批评，闲言闲语而却不出力做工。你看当时所有神的百姓都受激励，他们都一起同心参与建造，一起同心重建城墙。哇，他们真是同心啊，弟兄姐妹，难怪在短短52天之内啊，就把圣殿建好了，把那个城墙建好了。 所以面对教会的买堂建堂，第二个很重要，要什么？要同心，要同心。第一个要什么？欢心。第二个要什么？同心。第三个要信心。你看一处圣经好不好？诗篇127篇，我们看诗篇127篇。我们来看第一节，诗篇127篇第一节，这一节大家都很熟啊，很多人都会背。诗篇127篇第一节，我们来念这一节好不好？请。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
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
所罗门在这一首诗当中告诉我们，在建造的工作上，重要的不是有没有好的人才，也不是有没有好的方案，重要的是当中有没有神的参与。若是有神的参与，我们人需要做的就是全心来信靠他，然后按着神的主权行他所要行的事。有一首诗歌，在我很早以前学的，若非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非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我心若非神所悦，一切将拆毁。我坐若无神祝福，一切都将枉然。这诗歌是说好告诉我们，在建造事上若没有神参与，我行若非神所悦，一切将拆毁。我坐若无神祝福，一切都将枉然。所以在建堂买堂的事上，第三要有信心。弟兄姐妹，至少要有这三心。哪三心？第一个要不会欢心，第二个我们要什么？
同心。
要同心。第三个
信心。
要有信心。我们还有两个意啊。第一个要有神的旨意。弟兄姐妹，在建堂的事上、买堂事上，重要的不是人的计划，重要的是带有神的旨意。若不是神的旨意，人的计划再好也不会成功。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很多教会事工啊，很多事情不是应不应该做，而是在乎神是否容许我这样做。教会很多事情不是说好事或坏事，而是说神是否容许我这样做。你看大卫啊，在有生之年要为神建造圣殿，好事啊，而且大卫也预备很多材料，但是神怎么说？这不是适当的时间。神也说你不是适合的人选，但是神的旨意并没有完全反对这个事情。神后来跟大卫说啊，虽然你不是合适的人选，但是你的儿子所罗门他是合适的人选。所以你看最后啊，也是在合适的时间完成了整个圣殿的建造。所以神的时候跟神所拣选的人是我们应该寻求的目标。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永远受提醒，就是祷告永远要在事工之前， 我们教会的责任就是要祷告，好好寻求神的心意，这是第一个，要有神的旨意。第二个意，要你我愿意。你看尼希米在整个重建的过程里面，并不是他一个人单独去做，是不是？你看，如果仔细读尼希米记啊，我们发现尼希米啊，把很多工作分给别人去做。我们看这些参与的人，他们都很乐意来参与这个重建的工作，所以最后每一个人都得着这个重建过程当中所有的喜乐。所以建堂的事不是说只有这五个人啊，缺元、于明、冷清、陈世民、朱启峰啊，选好了，这是建堂同工的事，也不是只有单单几位教牧同工的事，乃是每一个弟兄姐妹在同心合意寻求神的旨意下的一个一致的行动。若是神的旨意，我们就求神说，神啊，你让我能够尽一份力量，摆上我们该摆上的时间，摆上我们该摆上的才干，摆上我们应该奉献的金钱，这是第二个意，要你我愿意。所以弟兄姐妹，在建堂的事上，我们是在我祷告里面，我在求神给我们至少有这个三心二意。哪三心？第一个，要关心，要关心；第二个，要同心；第三个，
信心。
信心哪两意？
神的旨意。
神的旨意。第二个，
我们的
愿意。我想这样子哈，你就可以经历我们在这个建堂的过程当中啊，神会加倍祝福我们。你会经历到神，这位神是很可爱、很信实的神，我们的信心会往前跨一步。你看，最后当他们这样子做的时候，你看，短短52天呢、啊，整个城墙就造好了。最后，你看《尼希米记》的第六章这里，你看第六章第16节，你看第六章的第十六节。好，我们来念这一节第6章16节，请。
我们一切仇敌视为的外邦人，听见的被
惧怕，愁眉不展，因为见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愿神来祝福我们，在这个建堂的事上带领我们，施恩给我们众弟兄姐妹啊！我们起来祷告啊！亲爱的主，我们求你坚固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怎样来一起同心来建造我们神的家。主啊，让我们弟兄姐妹可以各占其位，各尽其职，好让我们在这个买堂建堂的事上没有任何的破口，没有任何的空隙，让神的家可以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来荣耀你的名。说，愿你祝福我们这个教会，但愿有更多的人被你兴起来，一同来祷告，一同来参与，一同来有份于我们神家的建造，让你的心意可以在我们中间能够得着成就。这时候我们在你面前要来领受你的话语，愿你真理的灵来启示我们，在这新的一年开头，用你的话来帮助我们，坚固我们往前奔跑。我们将下面时间要恭敬仰望主，求主来恩待赐福。我们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想在这新的一年当中，我简单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发觉圣经里面啊，有很多是用问题的方法来叫我们去思想什么是人生最重要而且是非寻求答案不可的问题。像路加福音17章，有一次耶稣要到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经过这个加利利，医好的10个长大麻风的，但是其中只有一个回来。那耶稣就问一个问题，问什么问题？ 治好的不是洁净的不是石可吗？那九个在哪里？比方说路加福音十八章，耶稣将近耶利哥城的时候啊，有一个瞎眼的在路旁就大声喊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耶稣就站住，然后耶稣就问一个问题，问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今天我们来思想人生当中有一个三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你可以回答这三个问题，那其他问题都是小 case， 你都可以迎刃而解。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我们来看圣经马太福音第十六章，请看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十三节到十七节。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三节到十七节，好，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来，请。
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推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主耶稣在这里所问的问题好像很简单，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如果你查路加福音九章那里啊，你就可以发现这个问题啊，是主耶稣在祷告之后才问的问题，所以可见得这个问题不简单，可见得这个问题不是随便问的，因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这个问题它能决定你的人生观，你的生活方式，你的工作方向，你的为人态度。其实这里主耶稣是提出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在第十三节的末了，人说我人子是谁，这是问一般人对主的认识。那另外一个问题是在第十五节，你们说我是谁？这是问门徒对主的认识。弟兄姐妹，正确的信仰是建立在正确的认识上，不同的认识就带来不同的反应。这也是为什么在教会里面会有基督教徒跟基督徒的分别。基督教产生基督教徒，只是礼拜天做做礼拜唱唱诗奉奉献，有事情有难处祷祷告求求平安，这是基督教徒糊里糊涂，对主的认识不清不楚。只有对基督有清楚认识的才能产生基督徒。第十五节这里，当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出了一句宇宙当中最重要的真理，就是第十六节的后半段的十一个字。让我们来大声念这十一个字，请。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再念一次，来，请。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有人说，在圣经里面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最甘甜的一节经文，
因为那一节经文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而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六节是圣经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经文，也就是彼得这里所说的哪是一个字？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因为在这节圣经里面啊，神把得救的一条路启示给我们知道，怎么样才能够得救？就是在于你能够承认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里你可以对全宇宙都不知道，你可以对世界上的学问你不了解，如果你能够像彼得这样子确确实实知道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你就是有福了。但是相反的，如果世界上的学问你都很了解，也得了很多学位，但是你对于这个真理你还没有得着，那你还是一个空虚的人，因为你最重要的你没有得着。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什么？永生。认识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你就有永生，你就有永远的生命，成为神的儿女，你就在神的家享受家里的一切福分。你看宇宙当中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真理啊？比认识这真理更有福分的。所以当西门彼得回答耶稣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十七节，耶稣就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紧接着第十八节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圣经里面有很多人物啊，都是有两个名字，比方说亚伯拉罕，他改名叫亚伯兰，他改名叫亚伯拉罕，对不对？雅各改名叫以色列，扫罗改名叫保罗等等啊。在这里主耶稣把西门巴约拿改名叫彼得，在这里呢有这个味道，是从前是旧的，如今是新的，这个差别。因为一个认识主的人在他的生命上一定会有改变，从前是旧的，如今是新的。一个认识主的人在他生命上一定有表现，过去是怎样活在罪恶过犯里面，今天是怎样活在主里面，成为新造的人。从前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一次，她穿着便服就到民间去访查民情，那有一次在乡下就碰到倾盆大雨，他就躲到一个民家去啊，就向民家农场主人借伞。那么农场主人不认识这位来借伞的是谁，他觉得说，哎呀，就不借他伞就不好意思，那要借他一把新伞又舍不得，所以最后就很勉强找出一把又破又旧的伞就借给他。那借伞的人说，我第二天就会还，就真的第二天王公就派出皇家警卫驾着马车送来这一把伞还给这个主人。这个主人才发现，原来前天来借伞的是当今的维多利亚女皇。哎呀，他好后悔啊， 早知道呢，接着的是女皇，我一定好好接待她，我一定不把旧伞借给她，把最好的、最棒的伞借给她。她后悔，因为农场主人不认识这个人，所以才不懂得怎么来接待。所以弟兄姐妹，你认识耶稣基督？耶稣是基督吗？他是永生神的儿子啊，他是君王啊，他是万王之王。我们有没有接待他像君王一样，听他、顺从他、尊重他的话、照他的话去做？他是主。有一首诗歌，我们来唱一次好不好？我们请美术来帮我弹一下。他是主，在我们诗歌本里面啊，112首里面，他是主。我们来唱首诗歌。他是主，他从死里复活，唯他是主。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来，我们来唱首诗歌。他是主，这么高声。他是主，来。他是主。26节，我们请弟兄哈来念单数节，姊妹念双数节。来，弟兄先来。
耶稣站在巡抚面前，巡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
对他说：“他们做见证告你这么多的事，你没有听见吗？”
耶稣乃不回答，连一句话也不说，以致巡抚甚觉稀奇。
巡抚有一个常例，每逢这节期，随众人所要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
当时有一个出名的囚犯叫巴拉巴。
众人聚集的时候，比拉多就对他们说：“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是巴拉巴呢，是称为基督的耶稣呢？”
巡抚原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解了来。
正坐堂的时候，他的夫人打发人来说：“这义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
祭司长和长老 郡众人求释放巴拉巴，赎免耶稣。
巡抚对众人说，这两个人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他们说巴拉巴。
比拉多说，这样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
他
们都说把他钉十字架。
巡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
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枉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流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
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
把耶稣交给人钉十字架。
好，谢谢。第二个重要的问题，在第22节，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马太福音这段圣经，我们看见了有三种人对待耶稣的态度。哪三种人呢？这三种人要对耶稣的死要负直接的责任。哪三种人？第一种人是宗教领袖，包括祭司长和长老。这些宗教领袖为什么要害耶稣？18节说，巡抚原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解了来。这些宗教领袖为什么嫉妒啊？因为耶稣行了很多神迹，这些宗教领袖一个神迹也行不出来。因为耶稣基督讲道大有能力，这些宗教领袖讲道一点能力都没有。他们一看人都归耶稣了，这还得了？就嫉妒耶稣。旧约雅歌第8章第6节说吧，嫉恨如阴间之残忍。箴言14章30节说，嫉妒是骨中的朽烂，嫉妒会杀人的。你看旧约扫罗王为什么要杀大卫？当大卫打败那个巨人哥利亚，犹太妇人唱歌跳舞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是个王啊，我是个王只得千千，大卫是个小孩子得万万，那还得了？嫉妒，所以扫罗就天天要想杀大卫。嫉妒是会引出仇恨来的。我想到有一幅很有名的图画，有一个很好的见证。有两个人一起学画画，他们的家境都很穷，两个人的成绩不相上下，一个比较年长，一个比较年轻。那年长的就想说，这个年轻人年纪比我小，造诣已经和我相等，那如果再假以时日啊，他的进步一定比我快。所以这个年长的朋友啊，就决定自己不要学画画，因为两个人学画画很辛苦，而且也没有固定收入。他决定说啊，他不想学画画，然后来打工来供应他的这个年轻朋友，让他能够成为一流的画家。起初那个年轻朋友不同意，后来这个年长的朋友一直坚持，他接受，先让年长的朋友打工，然后等他成为画家以后啊，再换过来。那个年长朋友去打工，打什么工啊？去打铁，一打就是打10年。本来是画画的手，先去打铁，
果然十年以后，这个年轻的朋友成了一流的画家。但是他那个年长的朋友啊，当他想要画过来的时候啊，他没办法画画。这个年轻的朋友很感动，就想为他这个朋友牺牲自己，成全别人的手，把他画出来。因为这个朋友不但是打工十年来养活他，而且更是每天用祷告来托住他。这个年轻的朋友就帮他画下这一双祷告的手。那双祷告的手虽然粗糙，但是满了爱。那幅画之所以成为名画，因为是流着眼泪画出来的。所以弟兄姐妹，一个人若是心中有主，他就会成全别人，他就不会嫉妒，他就会成全别人，他就会欣赏别人。那些宗教领袖因为嫉妒耶稣，结果就把耶稣害死了。这是第一种人，要为耶稣的死直接负责任的人。第二种人就是比拉多。比拉多他是政治领袖，当时比拉多明明知道耶稣没有罪，但是当群众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害怕了，他害怕群众造反，他害怕保住自己的官位，所以比拉多为了自己的利益，24节，他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他以为洗手可以把罪洗干净。水从来没有办法把人的罪洗干净，水只能洗身体上的脏，不能够洗灵魂中的罪。人所犯的罪需要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宝血才能够洗净我们的罪。比拉多洗完的时候，24节说，流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这是第二种人，就是政治领袖。第一种人，宗教领袖，因为有嫉妒害死耶稣了。第二种人，政治领袖，因为自私害死耶稣。第三种人，要负责任的是谁呢？那些群众。你知道群众是盲目的，人家说什么就跟人家说什么，他自己不会分辨，只是跟着喊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他们不晓得被钉十字架的人有没有罪，他们只是糊里糊涂跟着喊。这就是群众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无知。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他们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我们读这段圣经啊，你可以看见耶稣是被三根钉子钉死的，两只手 一只各一根，两只脚合钉一根，三根铁的钉子。但是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三根铁的钉子会可以把耶稣钉死。他能叫死人复活，叫瞎子看见，叫瘸腿可以行走，他难道不能够摆脱这三根铁的钉子吗？所以在这里啊，耶稣不是被三根铁的钉子钉死，乃是这三根铁的钉子变直了，变成什么？变成罪的钉子。是三根罪的钉子把主给钉死了。刚才说有三种人要对耶稣的死负责任，哪三种人？第一种，宗教领袖嫉妒；第二种人，政治领袖自私；第三种人，群众无知。就是嫉妒、自私、无知这三种罪把耶稣给钉死了。三根罪的钉子把耶稣给钉死了。 因为耶稣就是这样来担当我们罪的，因为耶稣就是这样来解决我们罪的。三根铁的钉子他可以下来，但是三根罪的钉子他甘心乐意，他甘心乐意死了。所以弟兄姐妹，当年是犹太人直接要负耶稣的死这个直接的责任，其他人要不要负？比方说我们不在场，对不对？我们要不要负？好像我们没有责任。但是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能免于嫉妒这个罪，对不对？没有一个人可以免于自私这个罪，对不对？没有一个人可以免于无知这个罪，对不对？所以我们对于主的死，弟兄姐妹，我们有责任。因为主是因为你死的，因为你有嫉妒，因为你有自私，因为你有无知，主替你死了。所以啊，全世界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主面前自傲地说你的死跟我无关。怎么无关呢？除非你从来没有嫉妒过，除非你从来没有自私过，除非你从来没有无知过。否则你如果承认自己是一个嫉妒的人，你承认自己是一个自私的人，你承认自己是一个无知的人，那我们就应该负责任地说我是杀死耶稣的凶手。今天我们常常说，哎呀，主啊，是我的罪把你钉死了，但是却不晓得到底什么罪。今天至少你要知道，就是因为我们的嫉妒，我们的自私，我们的无知，把主给钉死了。今天仍然有许多人用祭司长老的方法，因为嫉妒把主给重钉十字架。今天仍然有很多人像比拉多政治领袖，用自私把主给重钉十字架。今天仍然有很多人因为像群众一样无知，把主给重钉十字架。所以请问这第二个问题，你我要怎样对待耶稣？你我要怎样对待耶稣？有一首诗歌，主是为我钉十字架。来，我请梅树来帮我再弹一下。主不在我们诗歌本81首啊。他为我钉十字架，为我受苦流血舍命，他为我在十字架上担当一切罪恶疾病。你要怎么样对待耶稣？但是
主是为我钉十字架，为我受苦流血舍命，主代替我在十字架担当一切罪恶疾病。
再一次，
主是为我钉十字架，
国要怎么样来对待耶稣？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我们来看一处圣经，约翰福音，请看21章。约翰福音21章，我们请从15到17节，15节到17节，我们一同来念这4节。来，请。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第三个重要的问题是在第十五节的中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是主在身上对我们的要求，这是主对我们的要求，要我们爱他胜过一切。这一次主要求门徒没有单单凭空说一句话，他乃是先有许多的预备。你看，起先这些门徒肚子饿了，第9节说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他们在海里面整夜累了，又饿又冷，主耶稣先为他们预备。这里说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弟兄姐妹，我们属灵的光景啊，有时候真像整夜劳累啊，没有得着什么，又饿又冷。这时候主耶稣先来，先向我们显现，主耶稣先给我们有很多的预备。约翰是这样记载的，第15节，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你看见没有，主耶稣总是先给我们吃饱了，先给我们满足了，然后他才来问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是第一次主耶稣用比较的方式来问彼得，这时候彼得不敢直接回答。第15节末了，彼得只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彼得之所以不敢直接回答，因为主跟彼得之间的对话用字很特别。第15节，主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爱啊，这里耶稣所用的爱啊，是指仆人对主人的爱，是指位分低的对位分高的那个爱。所以彼得当时只有对耶稣啊，只有那个朋友之间的爱。彼得觉得不好意思，因为主问的是你有没有把我当主人那样的爱。所以第15节末了，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 这里彼得的用的爱就是指一般朋友之间的爱。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只把你当朋友，但是主并没有因为彼得把他当朋友而已就责备他。主耶稣说，好，没关系，你就用朋友的爱去喂养我的羊。你看到没有，主悦纳彼得的爱，而且转一个方向说，好，你用朋友的爱去喂养我的羊，你用朋友的爱爱我也没关系。他要彼得去喂养那些羊，他要我们去用这个爱来爱弟兄姐妹，用这个爱来爱幼小的弟兄姐妹。那主耶稣问过一次以后还没有放过彼得，他第二次又问彼得，第十六节，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这个第二次耶稣没有再用比较的方式啊，主耶稣有智慧，因为主耶稣已经转方向了，要彼得去喂养他的羊，他很怕彼得只顾小羊而忘了主。所以第十六节耶稣第二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服侍主的人啊，爱来爱去啊，你不小心会爱自己的工作，爱来爱去，你不小心会爱自己的聚会，爱来爱去，你不小心会爱自己的成绩。因此主耶稣第二次问话没有用比较的方式，而是直接的问说，你爱我吗？你爱主吗？主耶稣提醒我们，照顾小羊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要爱主。我们是因为爱主才来照顾小羊。这时候彼得实在答不上来。十六节，彼得仍然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彼得还是用这个朋友的爱来回答主，因为彼得的爱只有这么多。所以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大家向着主的爱有多少。假如今天主耶稣问我们，你爱我有多少，如果我们连朋友的爱都没有，我们真的 要求主怜悯。很多时候我们对朋友有很多的爱，但是却没有把这个爱转向来归给主，很可惜。所以十七节第三次，主耶稣对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意思是说，你会不会把转向去爱那些工作？因为主预先知道，再过不久就是五旬节，彼得讲道一次会有三千人得救，一次会有5000人悔改，哇，这是了不起的工作。主耶稣不要彼得去把爱转向那些事上面去。今天如果主使用我们讲道一次有3000人得救，5000人悔改，我们会不会把这个爱转到那边去了？所以十七节主第三次还是问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你爱我吗？这第三次主所用爱这个字转变了，主耶稣不再用那个仆人对主人的爱，而是用彼得回答他的那个朋友的爱来问彼得。你看主耶稣很体谅，是不是？他知道彼得身上挤不出什么东什么爱来，在彼得的里面只有朋友爱而已。今天如果主耶稣向你显现，我不知道你能够挤出什么样的爱，多少爱来给主。这时候主耶稣迁就彼得，或者说主降低他的标准来问彼得说，你用爱朋友的那个爱来爱我吗？彼得因为连续耶稣三次问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这里说彼得就忧愁起来，他也许怀疑自己连朋友的爱都没有，但是他还能够很坚定地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于是主耶稣说，你就用这个爱去喂养我的羊吧。所以这里 不只告诉我们主迁就彼得，这里还告诉我们，即使我们只有这么一点爱来喂养主的羊，主也悦纳。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让我们来回忆一下，当你刚蒙恩的时候，当你刚得救的时候，你有热诚，你有热心的爱主，但是今天你面对很多的工作，很多的世界，今生的骄傲、情欲等等，把你转移了。今天主耶稣也在呼唤，把那些起初的爱离弃的人，主耶稣也在呼唤。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主耶稣没有要我们放弃这些，只是说你要爱这些更，比爱这些更深。他是我们的主。诗篇十六篇二节说，我们的好处不在主以外。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三节说，若有人爱神，这人是神所知道。所以让我们能够像彼得这样说，说主啊，我爱你，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诗歌上面有一首爱你更深，我最后来唱这首诗歌，爱你更深，在我们诗歌本224面啊，我愿爱你更深，爱你更深。爱你更深，唱第一节就好了。
谢谢华弟兄，我们这美好的信息， 在新的一年里，随着我们年岁的增长，我们爱主更深，我们属灵的生命也随之增长。再一次谢谢黄弟兄。我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和朋友，有叶丹昭弟兄，欢迎你。请坐。叶弟兄是看到我们的网页到了教会了，谢谢。还有李媛媛，请坐。啊，李媛媛是蓝思伟新婚的妻子，她一号刚从国内来到这里，现在可能时差还没有完全打过来，欢迎你，也希望你跟你常来教会。啊，还有没有第一次啊？你站起来介绍一下好吗？感谢主，欢迎你，谢谢。还有没有没有介绍到的弟兄姊妹和朋友？啊，还有一位。啊，好，欢迎你，欢迎你，谢谢。我们有看到网站来到我们中间的弟兄，我们也看到我们的上映来到我们中间的姊妹，都是神的带领，感谢主啊，欢迎你。还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好，要是没有，我们看今天主日的程序单。我们是特别的祷告事项，教会重新成立健康小组，缺弟兄是召集人，有一名弟兄、文静弟兄、陈世明弟兄和朱启忠弟兄是健康小组的成员。每周二的晚上8:30在城市参加有为健康的特别祷告聚会，求主感动更多的弟兄姊妹参加，一同祷告服事。就像刚黄兄告诉我们的，我们有三心两意，我们一起为健康这件事情一起祷告。好，感谢主。上周五我们教会在分开三个地方聚会，在张阳丽家、还有小光家、志刚丽丽家，我们家庭聚会，还有 Potluck。 弟兄姊妹欢聚主前，分享主爱，交通主道。欢迎新年，新的一年。2010年教会的各项服事同工名单现在就是印在单张的背面，向弟兄姊妹留意。求神祝福我们各项的事工，在新的一年我们更进一步。周三的祷告会还是在陈叔参加举行，7:45开始，请弟兄姊妹参加。下个主日拜宴以后是1月份的同工会，本来是我们每个月第一个主日，今天因为很多弟兄姊妹出门，所以我们顺延到下个主日，请弟兄姊妹参加。我们的爱宴施工还需要更多的家庭参与服事，请有感动的弟兄姊妹和参与联系。我们特别的祷告事项，我们继续为周才柱弟兄祷告，他已完成化疗，也求主继续保守医治。还有傅一姊妹的宫外孕的手术现在正在康复之中，有位为姊妹祷告。还有王婷姊妹怀孕，求主保守且健康平安。我们也为癌性流感的疫情祷告，求主控制停止扩散。为梁波弟兄的父亲陈世仁胃癌手术后的康复祷告。也为王婷的父亲王圣诞急性白血症目前正在化疗之中，求神保守医治。我们感谢神，看上个月的奉献的记录，神有丰丰富富的供应，把一切荣耀归给神，也求神给大家祝福，所以为神家摆上的弟兄姊妹。我们1月份聚会的场地没有任何的变动，下面有于伯伯有一些要交通的吗？
感谢主，上一个主日我们有一些的碟片呢，就是光盘放在外面招待台上，欢迎弟兄姊妹们去拿的。但是有好些弟兄姊妹没有在，可能是因为长假出去了。今天呢，我们也有一片新的给大家， 的这个新的 那篇呢，就是四神之途，就是认识神的道路啊，途径。希望弟兄姊妹们能够尽量去拿回去啊，请你的亲戚朋友一起看啊。这是一张是一篇的传福音啊。除了这个以外呢，就是上一次的还是继续拿来，因为上一次也好些人没来，上一次的继续拿来，你可以去啊，可以在那个招待台上啊，那个招待台上呢是有三篇啊，三篇，两篇就是福音啊，福音这个是是一个电视专题篇啊，两张放在。那么另外一张呢，也是上一次发的，我们还是继续拿的，请弟兄姊妹们没有拿过的继续去拿。另外呢，就是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们有亲戚朋友回大陆或者到其他的州去的话呢，请你们问我要那个浓缩的，我一张有六篇的讲道啊，六篇的传福音，而且是有六次的传福音在一篇里面。那么这样的话呢，远志明的12篇的。这个一系列的讲到一共只有两篇啊，就集中在在两篇里面12次的讲到。那么这个冯秉成的呢，他15次的讲到就放在3篇的里面。所以你们如果到外州去，或者特别是到回大陆去，欢迎你们多带一些的去啊，这些呢都是免费的。请你们尽量的拿去送，你们越送的多，我们越高兴啊，我们同工们呢越高兴啊，所以不要想我拿太多了啊，那么弟兄姊妹们会不会这个付出太多了？我们巴不得多付出，因为这是我们越付出多越有福分的，我们的福分都是在天上。那么我读一段的圣经给大家听，就是哥林多前书9:16开始，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弟兄姊妹，不传福音我们有祸了，所以要去传福音啊。好，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弟兄姊妹，你也有赏赐啊，我也有赏赐啊！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不但托付保罗，也托付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呀！即使这样，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的福音。不花钱的福音，今天弟兄姊妹拿光盘不要钱的啊，都不要钱。拿去试验，你拿去就送给人去，也不要想拿到任何的代价，不要啊。就是说，保罗是这样讲的啊，他的赏赐是什么？就是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的福音，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我虽是自由的，无人下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我有多的人，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我有的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我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我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我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弟兄姊妹注意这句话，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弟兄姊妹，你我有没有凡我们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呢？我们要学习凡我们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啊，这是很宝贵很重要的啊，神在等着我们去做这些事啊，所以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 这福音的好处啊，不要忘记，上一次我们已经提了啊，我们已经提了，我们爱神不是空空的嘴巴讲的，我们爱神要有行为的，这个行为是什么？听主的道。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啊，遵守我命令的人就是爱我的，有了我的道有遵行的证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并不我父爱他，我也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而且要和他同住啊！弟兄姊妹，这是多么宝贵的福分，多么宝贵的福分！所以盼望弟兄姊妹们，我们都去努力的，在今年啊，特别在今年，我们努力的去传福音。下一个主日，我们还有另外新的一章出来，每一个礼拜主日许可，我们都会有一张新的碟片送给弟兄姊妹们。弟兄姊妹们，盼望大家都尽量的拿去送人，和人最好是和人一同看这些碟片。好，谢谢主。